加州和湾区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加州和湾区新闻，我是舒瑶。今天是2024年3月7号，星期四。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谷歌的一名中国籍前软件工程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指控窃取该公司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而当时他正在与两家中国公司秘密合作。据司法部称，中国公民丁林威周三在加州纽瓦克市因涉嫌四项盗窃商业秘密的联邦罪被捕，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以及$25万的罚款。加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丁将于4月24号出庭。38岁的丁林威被指控从2022年5月开始到2023年5月，将500多个包含敏感谷歌信息的机密文件上传到了他的个人账户。谷歌表示，已经确定他窃取了大量文件，并将此事提交给了执法部门。丁林威的领英账号显示，他在2010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2010年到2012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电气工程硕士，然后在美国工作，并于2019年加入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根据起诉书，丁从2019年开始受雇于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并且可以访问这家科技巨头关于硬件基础设施、软件平台和人工智能模型的机密数据。起诉书指控丁林威采取措施掩盖他的盗窃行为，例如将文件转换成 PDF 以绕过安全系统。丁林威还被指控去中国参加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与潜在投资者的会议，这些投资者被告知他是首席技术官，拥有公司20%的股份。起诉书中引用的初创公司的一份文件表示，该公司打算复制和升级谷歌的计算平台。根据起诉书，丁在2023年12月8号被谷歌调查人员询问的时候，丁告诉他们，他已经将文件上传到他的个人账户，这是他为公司所做工作的一部分。检察官说，丁向公司保证他不打算离开。然而，根据法庭文件，不到一周后，丁林威预定了从旧金山到北京的单程票，然后在2023年的12月26号辞职了。联邦调查局在今年1月6号和1月13号对丁的家发出了搜查令，搜查中发现了一个包含500多个谷歌机密信息文件的账户。这起针对丁的案件是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本周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会议上宣布的。加兰表示，司法部不会容忍商业机密被盗。他和其他执法机构领导人曾反复警告中国经济间谍窃取美国技术的威胁，以及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起诉是一项最新的例证，说明那些中国公司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创新技术。窃取美国公司的创新技术和商业秘密可能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并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后果。人工智能是高科技领域竞争对手的主要战场，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商业和安全影响。最近几周，司法部领导人一直在敲响警钟，担心外国对手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司法部副部长丽萨·摩纳哥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政府的多机构颠覆性技术打击部队将把人工智能执法放在首位。克里斯托弗·雷在上周的一次活动中告诉商业领袖，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使对手更容易试图干涉美国政治进程。目前还不清楚38岁的丁林威是否有律师代表他发言。司法部的声明提到，起诉书只是指控所有被告在法庭排除合理存疑而将其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针对此案，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周三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推文，批评中共靠偷窃他国技术想领先全球。伊曼纽尔的推文说，美国今天一名中国公民因窃取谷歌的人工智能 AI 产权而被捕。日本六月，中国研究人员被发现窃取敏感知识产权，他在东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工作，却为该所的北京竞争对手服务。欧盟、印尼、马来西亚、南非，中共国家安全部官员被指控 下令骇客攻击并窃取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传染病治疗方法和研究成果，帮助中共国有企业从中受益。他继续说，我是唯一看到这种模式的人吗？有些国家是通过创新和竞争获得领导地位，有些地区却选择走捷径获得领导地位，靠偷窃。去年六月，在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机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供职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全恒道，因为涉嫌泄露商业机密，被东京警视厅逮捕。起诉书显示，全恒道被指控在2018年4月将氟化合物合成技术的研究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一家中国化学产品制造公司。调查人员表示，在泄密事件发生约一周以后，这家化学产品制造公司在中国申请了氟化合物相关技术的专利，并于2020年6月获得专利。这些数据的内容与全恒道发送的该研究所数据非常相似。全恒道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从2002年4月起在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他共担任了约10家中国公司的高管。他还被发现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参加了中共的千人计划，并在北京理工大学担任教授。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本次的加州和湾区新闻，我是舒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